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不管我们是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主里面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在主里敬拜，我们也在这里继续借着分享主的话来敬拜神。我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题目是有愿景的人生。刚刚根据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经文，在上个主日，张林牧师根据第六章的19节到34节提醒我们天国的价值。在那段圣经里面，主耶稣用了三个 metaphor， 用了三个暗喻来提醒我们天国的价值跟世上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到底是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或者是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到底是让我们的眼睛光明，还是我们要落在黑暗里？那么最后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警告，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从这样子的这一个三个强烈的对比里面，让我们看见其实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没有中间路线的人生。或者我们在世界上对于人生的选择，要不就是选择属天的价值、属天的福气，要不就是追求属地的价值、属地的福气。没有人可以脚踏两只船，好，那也没有人可以落在不上不下的这个光景里面。我用这样的一个题目，有愿景的人生，其实我也可以很容易就用一个题目叫做有意向的人生。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谈到意向，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件特别神奇的超自然的事情呢？那其实意向最广义的讲法，那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愿景，那就是我们是凭着什么样子的一个愿景，凭着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而继续往前走。在我们所用的诗歌338首里面，那么这个英文的这个 title 是说 Beyond My Vision，那么我们中文圣经中文翻译成说我愿常见你，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愿你来做我的一个意向。好，所以意向那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个愿景，或者有英文叫做说我们人生的这个 perspective， 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愿景底下走我们一生的这一个道路。所以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首先我们要看到说，有愿景的人生是一个选择，是一个选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天天都需要做一些选择。有的人说我没什么做选择啊，其实没有选择也就是一种选择，那就是选择随波逐流。好，那么我们要选择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特别这样讲，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选择最优先的应该是什么。然后第三，我们是要选择忧虑神所忧虑的事情呢？那么其实忧虑这个字的本身并不是负面的意思，它的正面的意思就是关心。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神所关心的这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如果选择神所关心的事情，我们就除去了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忧虑。好，所以由前后文我们可以决定这个字到底是正面的关心，关切神所关心的事，或者负面的变成自我为中心的忧虑。那么这个忧虑呢，甚至可以翻得更强烈一点，就是焦急。好，那么就是紧张啊，是更强烈的一个字。所以有愿景的人生是一个选择。马太福音6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然后25节一开始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跟所以我告诉你们，是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关键的这个观念。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如果我要按照圣经的原文，按照原文的秩序把它翻译下来的话呢，可以这样翻，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两个主人去做奴隶。好，所以侍奉这个字是这个不定词的去做奴隶。所以吕正中翻得非常的好，他说一个人不能做 两个主人的这一个奴隶。所以在这里提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二分法，然后底下就说你们不能用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这里马门这个字呢，如果你看新国际版的圣经呢，就把它翻成大写的 money M-O-N-E-Y， 那个前面的 M 是大写。为什么呢？好像有人说金钱都是中性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提醒我们，金钱好像是一个人格化的这个金钱，它有致命的这个魔力，也有致命的这个吸引力。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并不是说金钱有什么本身的万恶，而是说因着金钱我们起了贪恋之心，这就成为万恶之根。一个人格化了的这个金钱就是马门。好多年之前吧，三十几年以前，我在中国浙江的一个地方呢，来讲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就问当地的弟兄姐妹，我说为什么在这里圣经上把马门跟神来做比较呢？有一个6岁的小女孩坐在第一排，就举手说爷爷，她叫我爷爷，那时候我50岁还不到，40来岁。那么因为带我去的人是她的舅公，所以我跟她舅公同辈，被称为爷爷。她说爷爷，因为马门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假神。6岁的小女孩懂得这个道理，我心里面非常感恩。几年之前我跟师母再一次到同样的地方，当年6岁的小女孩已经结了婚，手上抱着一个跟她一样可爱的小女孩，现在在高中当英文的老师。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希望。6岁的小女孩懂得马门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假神。那马门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字根的意思就是依靠的意思。所以我们要选择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哪一位，我们要选择我们依靠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的安全感寄托在我们外在所拥有的这一些财物上的话，这样子的依靠迟早要成为我们的假神，成为我们的偶像。在这里提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或者说一个人不能做两个主人的奴隶。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做奴隶的话呢，是一个 full time job， 没有人做奴隶是 part time， 白天我做做奴隶，晚上呢我躺下来就做我自己的事情，这个不是奴隶。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给我们很强烈的一个提醒，我们是全时间尊重神的主权，服侍他，或者是说呢，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能就全时间活在这个世俗的价值跟世界价值观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底下，24小时成为他的奴隶。有愿景的人生是一个选择。在这里另外一个关键字呢，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我不晓得当我们这样读下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中间接的有点奇怪？前面是说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我们就懂得了，我们不能为着这一个这个地上物质的追求成为我们的偶像。然后底下他说，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这个所以是怎么来的呢？哎呀，这个所以提醒我们说，其实在这里有两类的偶像。一个偶像是世界上物质的这个追求，这个好像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信主的人大概都慢慢懂了，就是我们有一些在追求要认识真理的朋友，也慢慢懂得这个道理，世界上的追求永远没有穷尽，到后来不是我们追求它，反而变成它来捆绑我们。但是底下所提到的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身体忧虑，所提到的食物，提到的衣裳，好像是一些合理的忧虑，是一些生活上的必须，但是好像 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若是我们不存着信心，凭着自己要在那边追求的话，好，那么这个呢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我其实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一个今天的题目叫做忧虑时怎么办，因为有一本小书就是用这样的一个 title， 也写得非常的好。但我所以没有用那样的一个题目，是说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是聚焦于追求正面的事情，而不是只是负面的来讲到说不要忧虑。我知道有许多的事情会让我们忧虑，当我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这一辈子里面最忧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忧虑的事情是什么事情，那是30多年之前我的母亲生病住院，好，那么住了很久都不见得好，那真的是我心中的忧虑。到一个地步之后，我们全家回台湾陪伴我的这一个双亲，在母亲的住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天天心里面真的是劳苦愁烦，那么我们的心情随着她的病情上上下下。那我今天所讲的信息能够安慰30多年之前的我吗？也许在这一段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来答案。好，但是在这边呢，特别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人完全被忧虑所占据，好，我想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一段圣经的意思，不是让我们被忧虑所占据，而是要让我们学习要胜过自己的忧虑，借着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太多讲忧虑，不是不该讲，但是我怕我自己讲忧虑讲多了，我会为自己的忧虑而忧虑。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比较从正面来讲，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先求原文呢，是一个现在式的这个祈使句，所以呢，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个表示，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不单单是行动的问题，是一个态度的一个问题。好，这个先呢，就是一个次序。我们一谈到次序的时候，我就想起好多年之前，当我还在 AT&T Bell Lab 上班的时候，有一个 VP 呢，他到了之后，就有一个叫做 All Hands Meeting， 所有人通通去这个大的这个会议室开会。他一开始就说 ：“Let me tell you where's my priority， 让我告诉你我的优先次序。”他说第一就是我所信的神，第二就是我的家庭，第三就是 AT&T。那么讲完之后，很多人起立给他鼓掌。但是常常在这样的一个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家庭，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职场变成跟神来相比。可是生命记66:4-5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什么？是独一的主。 Ahad 这个希伯来字是唯一。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是有优先次序的一二三，而是只有一个独一的一个优先，那就是神，他是无可比的。在这个独一的优先的底下，我作为一个丈夫也好，不是对幼美的责任，是对神的责任。我作为一个父亲也好，不是我对儿女的责任，也是我对神的责任。我在 AT&T 工作，现在在教会服侍，通通都是对神的责任。神是独一的优先。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不存在所谓的冲突的这个问题，因为通通都是为神而做。在路加福音10:40-42，我们非常熟悉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在这里呢，有忧虑这个字负面的应用。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怎么样呢？思虑烦扰。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忧虑这个字。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想到这一段经文，实在是提到说马大在这里外面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没有错，对不对？那耶稣来了需要招呼，我想那个时候大概也不能 order 外卖， 所以只有自己来好好的做，心里忙乱。其实这个事情也给我很多的反省，很多时候甚至我们会把我们的服事成为我们的偶像，服事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忘记我们是在服事神，服事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喜乐啊！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啊！常常到了礼拜五礼拜六我就会愁眉苦脸，因为礼拜天要讲道啊，所以这也是要提醒我的一件事情，失去了喜乐的服事是因为我们把那个服事当作自己的一个肯定，而忘记了是要完全来依靠神。更重要的是马大在这里的服事，他有了一个错误的一个价值，以至于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他自己都没有看出来，他的工作成了他的偶像。我稍微要提一下这个，因为在国内的家庭教会，特别是在浙江的一些家庭教会，那个姐妹常常会跟我说，阮老师我明天不能上你的课。我说为什么不能上我的课？她说因为我要去做马大。她的意思就是说她不能上课，她要在厨房帮忙。那么我想这样的讲法应该也没有错，教会确实是需要有人帮忙，但是我希望这样的讲法呢不是想要为马大平反，那么是要看清楚说我们有服事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在服事当中失去了喜乐，甚至变成指责人。而且马大在这里不单单指责人，他还指责谁呀？我的妹子留下你一人侍候，你不在意吗？对不对？好，那么我也很感谢神呢，虽然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客气的这一个话，所以纵使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不愉快，服侍服侍到后来好像失去了喜乐，好像觉得不公平，为什么都是我，我们还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让他来安慰。好，那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选择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叫先求神的国呢？广义上神的国就是神的主权行使跟治理在自然界以及人类现在的社会跟历史当中。好，那么神的国应该是临在得救的人身上，这是在圣经上很清楚的一个教训，也是神国比较狭义的这个用法。马太福音19章16节还有23章到25节是耶稣跟一个年轻的财主的这一个故事。好，那由这一段圣经的叙述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进天国等于进神国等于得永生等于得救，我们上过黄牧师的新约神学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一个讲法。所以我们先求神的国，那首先就是在救恩上要求神的救恩。那么对于我们得救的人来讲，先求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斯托德这样认为，神的国是基督耶稣统管他的百姓所带来整全的祝福及整全的要求。请注意在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祝福，一个是要求。神的国一定有祝福，属灵的祝福，但是神的国一定也带来要求。所以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就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从这个最简单的话来讲，神的国我们要先求神的国，那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福音的使命，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来见证福音，不单单只是用口讲，用我们的生命呢来扩展神的国度。好，那么神的国呢也一定包括怎么样呢？也一定包括我们的宣教的这个使命。我讲是 John Piper 在2008年我看到他的一篇小文章就讲出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Missions exist because worship doesn't。 其实他在这句话之前呢有一个 preamble 是什么话呢？他说 Missions is not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church。 宣教不是教会最终的目的，而敬拜才是。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 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照常的这个敬拜，我们只是线上的敬拜。但是现在疫情过去，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要试着回来参加我们实体的这一个崇拜。好，那么然后另外呢，他说信仰其实是如果是我们的最高的关怀，像这个田立克他所说的话呢，那我们最高的关怀其实就是神的这个荣耀，先从神的国，那就是提到我们这一个人在世上生活完成神的福音使命，不单单是靠着我们的口传，而是我们的见证显出我们是跟世界上不一样的人。等一下他提到说许多外邦人所求的，在这就再一次强调我们是跟外邦人不一样，那这就是我们的福音的这个使命，这就是我们拓展神国度的这一个方法。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有人说，我们如果要先求 the kingdom of God， 我们就必须要先求神自己，那就是在神的面前的敬拜信靠，在各方面显出他的主权。所以当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要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做合神心意的事。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素食店叫 Chick-fil-A， 有没有听过？好，你如果今天上网查一下这个 Google 一下 Chick-fil-A，他就会告诉你说在 New Jersey 附近有多少个不同的 Chick-fil-A 的店，但是呢底下都会说什么呢，都会说 closed， 所以这个店的特色就是礼拜天呢不开门。那么这个店的创始的人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属于美南浸修会的一个信徒，所以他就开了这一个素食店。素食店通常礼拜天生意最好，但是呢这是一个礼拜天不开的素食店。我 Google 了一下，那么他在礼拜天曾经也开过，而且是免费开过，因为那个时候在德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他就把所有的店都开了，为着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那是礼拜天开店的一个例外。好，我听过一个姐妹做见证，他们家以前开一个照相馆，他的父亲信主之后，就凭着很简单的信心，礼拜天就不开照相馆，但是神照样的施恩和祝福。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照这样做，但是求主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做合他心意的事情。好，那么这一个先求神的国也代表我们在基督里的雄心跟愿景。所以罗马书十五章二十节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福音被称过的地方呢怎么样，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那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保罗也说，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提到另外的一个愿景，就是立志做安信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圣经上讲得非常的清楚，当我们把我们生活的需要交托给神的时候，并不是鼓励我们软弱。在另外一个保罗书信里面曾经这样讲，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需要的人。所以当我们看这些教导的时候，要整体来看，要平衡来看，在这里绝对不是鼓励人软弱，在这里不单单讲到先求神的国，而且也提到先求神的义。其实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不可分的，所以在讲八福的时候，耶稣已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但是呢，在这里讲神的义，会不会是更广泛的一点讲，是公义的神在人类社会当中有施行公义的要求。 所以在洛杉宣言1974年，其中有一段讲到基督徒的社会责任，这样说：我们坚持神同时是创造者及人类的审判者，我们因此领受他针对人类社会中公义及和好的关切。所以福音的使命一定也要带来我们对社会的关怀。在这里我不得不多讲几句。好，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对于社会上的一些比较贫困比较弱势的族群，可能他们有许多的关怀是需要我们来学习的。好，那么底下呢，我们要选择忧虑神所忧虑的事，这个忧虑呢就可以把它当作关心。好，神所忧虑的事是什么呢？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那个时候耶稣要在安息日治病，那么然后呢，周围的人呢却是非常的硬心，要寻找控告耶稣的把柄。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用的是同样忧愁这个字，那就是关心他们的心刚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有我们的关心，不是什么都不管。好，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挂心这个字同样是翻成忧虑，天天压在我身上。好，所以腓立比书二章20节到21节讲到提摩太呢，那么提到说提摩太实在挂念你们的事，然后这个挂念呢就是求主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我们有我们的挂念，我们就是挂念主耶稣所挂念的这一个事情。好，所以选择忧虑神所忧虑的事，也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彼此关怀。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25节到27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相顾这个字英文翻成 concern， 翻成 care， 如果我们去查一下原文的话呢，这个字呢跟忧虑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用在这个地方是正面的一个用法。我们要为我们肢体里面受苦的人，我们要为他忧虑，其实呢就是我们关心他。所以我们不单单应该关心这一些事情，我们还要关心自己的罪。如果有什么该关心的，关心神所关心的事。诗篇38篇还有诗篇51篇都讲到同样的事情，关心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神的喜悦。然后如果这样呢，我们选择所关心的事呢，其实就不是不关心任何的事。好，我在讲腓立比书这个那一段圣经的时候已经提到过， Gordon Fee 这样讲， Live without care， 不是 not caring， 也不是 careless。 好，那么在箴言的14章23节，诸般殷勤都有益处。这个诸般殷勤呢，在74译本呢就是翻成这个关心，好，正面的意思。那么箴言17章12节，好，这个我本来想要讲一点点这一段圣经的这个两个的不同的讲法，但是我想我不要多讲了，好，只能够说74译本呢是翻译成怎么样呢，是关心会临到智慧人，那么愚人呢思想恶事。所以就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强调关心的重要。那么最后一点我要讲到的是说呢，我们不忧虑是因为信靠神的这一个保守。所以马太福音10章19节到20节，特别耶稣勉励那些门徒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同样的就是忧虑这个字。好，然后底下怎么说呢，到那时候被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主的同工啊，到福音受限制的地方，那到后来呢遇到了一些麻烦，那么这句话就真的勉励他啊，那不要想讲什么，到时候主呢就给我们该说的话啊，那主也真的到时候给他该说的话，灵机一动讲了一些话 就让他呢好像可以避重就轻，那这个是另外一次的要讲的。那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这里忧虑跟顾念这两个字是属于同一组字，虽然这个顾念呢并不是忧虑的这个动词，但是是属于同一组字。如果我们去查它原来的意思的话呢，这是意思相近的字。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忧虑你们。神已经忧虑的事，我们就不要多事，让神忧虑好了，我们就可以不忧虑。好像就是这一句话字面的意思。有人听了上个礼拜三 Karen 凯君姐妹在这个祷告会的见证，那有一样事情我心里面印象深刻，在宣教工厂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实际生活的需要，我们用人的这个想法就是说给一点钱就解决了他们的困难，可是他却坚持要让这些出信主的弟兄或者姐妹，甚至还让慕道的弟兄或者姐妹要靠着主把忧虑卸给神。那这件事情让我心里面呢非常的深刻，那以至于他们真的祷告，那神也开路。那么除去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忧虑呢，那么在圣经里面的讲法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呢，就是用这个文法上叫做 aphoritorai，意思就是说用一个更强烈的一个理由，比方说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有人要问，神真的会把万物白白赐给我们吗？答案是说，你看连神的儿子都舍了，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就是找出一个更高的理由。同样的，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让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身体忧虑。为什么呢？因为生命跟身体是神所已经赏赐给我们的，神把最宝贵的生命跟身体都赏赐给我们了，其他生命跟身体所需要的神怎么能够不顾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二十六节、二十八节跟三十节，讲到天上的飞鸟，讲到野地的百合花，其实一讲百合花我们觉得很美，那其实在这里呢，也许就是巴勒斯坦当地的一种花，那个花跟草一样，就是一天生的，这个花开一天就没了。那这样子的天父都得看顾，给他好的这个装饰，何况我们人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神不是更加的来看顾吗？所以除去自我为中心的忧虑呢，也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有限，没有人能够使自己的寿数多加一刻。底下又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哎呀，这句话其实很宝贵啊，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不信主的人会遇到难处，信主的人会不会遇到难处？信主的人也会遇到难处。如果有人告诉你相信耶稣就不会遇到所有的困难，这个不是圣经上的这一个讲法。我们信主的人也有难处，我们的人我们的力量也有限，哪有人能够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好，那么所以所有我们的忧虑到最后呢，其实都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一些果效。我们可能有许多的打算，但是这些打算要交在神的手中。我特别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准备要提早退休了，因为小孩的学费全部都付完了，而且感谢主哈，三个小孩有两个念 Rutgers， 省了我很多钱。我在这边要再强调哈，我们这些有小孩要念大学的，我们的最先要考虑的是 Rutgers 好不好，对不对？好，我的两个念 Rutgers 的小孩经验都非常的好， alright， 只有那个没有念 Rutgers 的小孩常常跟我说，爸爸对不起，我浪费了你好多钱。好，那么我讲过很多次了，我再讲 好，那么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可以考虑提早退休，因为15岁我就把我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好，那么可是公司有一个软体能够算说你从现在退休可以有多少退休金，再过5年之后退休可以有多少退休金。我一算呢，就退休得下来，退休不下来，就退休不下来了。我想说我如果再过5年退休，真的得到 financial freedom， 好，那个钱就100%的够我们的费用，现在退的话呢会紧呢、啊、对不对？那时候就是这样想，越这样想就越退不下来啊。结果后来呢很幽默，神给我幽默了一下，让我的这个放射科的医生诊断我得了男性乳癌呀。那么那个时候我一查男性乳癌，吓得两腿发软，因为男生很少得这个病，得到的时候都是比较晚的，对不对？好，那么然后好像神对我说，你连明天都不一定有，还要想5年吗？所以就这样子的，就决定就走上全职服事的道路。这是让我再一次想到，有时候我们忧虑很多的事情，但是在忧虑当中，有时候神也给我们恩典，用他自己的话呢来提醒我们。所以要除去自我为中心的忧虑，认识自己的有限，没有办法掌控未来，而且要认识生活的必须呢已经奢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弟兄姐妹们，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吃，就是喝，就是穿。有一次我回到家，我那个练小学的小女儿一看我进来就板着脸说，爸爸，我今天非常的丢脸。我说为什么丢脸？她说我们老师问你们中间谁去过 Disney World 没有，全班的小朋友都举手，只有一个小朋友没有举手，你要不要知道他是谁？我说请你告诉我。他就说他的名字叫做 Gloria 气会乱，把 middle name 也讲出来。好，他就问我说，爸爸，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Disney World？ 我那时候为了要堵他的口，我就说 because we cannot afford it。 后来我其实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这个等于教他说只要我们能够 afford it 我们就做。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成了我们栾家的一个故事，所以很多人都晓得这个爸爸吝啬不让他的小女儿去 Disney World。 所以等到我小女儿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小妹打电话给我，她说我来给你的 Gloria 圆梦，我们全家要到 Disney World 去玩，我们呢租了一个 condo， 你只要出飞机票，剩下的全部我招待。所以他就高高兴兴地去了 Disney World。 回来之后我问他说玩得好不好，他说爸爸好没意思哦，热得个不得了，很多小孩热得哭，那些很多人排队的那些东西，这个表妹表弟去排我又不敢排，我说为什么，太惊险了，何必花钱受罪。所以后来他只在 Disney World 玩了一天，我说后来剩下几天你怎么办，他说留在 condo 里面呢跟这个小姑姑学做菜。我说好，这个还是有收获的，对不对？给你出这个飞机票呢，这个交了学菜做菜的这个学费，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当我们谈到为生活忧虑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过简单的生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愿景的人生应该是一个能够结实的人生。什么让我们不能结实呢？就是好像落在荆棘地里面，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有愿景的人生应该也是一个有紧急感的人生，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一个我认识了50多年的朋友，在大学就认识他，有人告诉我说他最近动了一个大手术，在医院里面住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他很平静地告诉我花了很多时间跟我讲这个手术的细节，还说呢这个手术很成功，这一个外科医生很得意，觉得割得非常非常的干净。那么然后检查这个手术拿出来的东西， 发现其中一个地方找到癌细胞，所以后来呢，有医生，肿瘤科的医生就建议呢，他做这个 preventive chemo， 他特别强调这个不是 chemo， 因为没找到，因为在你身上已经找不到癌细胞，该找的地方没有找到癌细胞，所以也不算是 chemo。 可是为什么是 preventive chemo 呢？意思就是说找不到呢，先 chemo 了再说，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唐后说，他说他跟他的师母也是我认识的，经过祷告之后就是决定不做，因为他们看了一个报道，意思就是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形底下真的将来癌症发展出来的话，有没有做 preventive chemo 中间的寿命大概只差8个月到10个月，所以他就说算了，我靠主，希望就没事了，医生拿得很干净，万一真的有的话，不做的话呢，就是少活8个月到10个月。可是他底下讲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啊。他说我不做呢，再过1个月我就可以出去领会，我可以继续讲道，我可以继续写书，我可以继续能够答应所有我所答应的聚会。我如果做的话，到今年年底我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他是活在一个紧急感的一个里面，他是活在一个有愿景的里面，因为他的愿景就是神自己，因为他的愿景就是神给他服侍的机会。所以当他面对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紧张，也没有任何的着急，很平安的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圣诗338首《我愿常见你》，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唱，但是这个第三节的歌词常常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不求财富，也不求虚荣，你是我的产业，世代无穷，你在我心中独居首位，至高天上王，是我最宝贵。好，我愿意这样子的一首诗歌真的成为我们心里面向神的一个祷告，愿主成为我的意象，愿他成我的愿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世上许多的忧愁也许就不见得真的那么样子的重要。最起码30多年之后，我回过头来想我母亲临终的那一段时间，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我做了我能做的事情，神也做了他能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的交托给神。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真的是能够成为我们心里面的愿景，成为我们心里面的意象，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关心你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我们看任何事情能够用你的角度来看。我们也相信你对于我们的需要其实你都有预备，我们不管遭遇任何的事，你知道你允许，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习能够更多的亲近你。所以纵使是在难处当中，在你所允许的难处当中，我们一样因为信靠你的缘故能够得着益处，属灵的益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